难哈。其实早上7点过一点，我们长知识就在忙了哈，忙什么呢？忙我们外面的这个停车场的雪有没有除掉？因为如果没有除掉的话，过来就很危险哈。所以我们长知识们就在里面这个七嘴八舌的，然后我们用各种手段，就是说把那个摄像头打开，看看外面出雪没有。结果摄像头打开看说哦正在出雪，啊我们说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就可以正常来聚会。否则我们可能要紧急发一个通知说哈，因为停车场的原因，我们就在这个家里线上聚会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待的时间长，但如果你没有参与一些服侍，你觉得主日来教会，然后来听道，然后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哈。但是如果你参与服侍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了解，原来看似普通的服侍背后有很多人默默的在服侍。当然我们知道哈，最大的服侍其实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哈。他如今在天上还在服侍我们，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在为我们祷告，在引导我们啊。我们教会外面的门廊上还有这个 fellowship board 挂着30张我们教会从建堂啊到去年应该说照片哈。我们当时说叫恩典的印记，我们看到上帝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间教会啊，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的31章，啊，我们按照顺序从创世纪的1章1节到了31章。那我想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你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付出了很多，不管是在职场，或者是在一段关系，或者是在家庭里面，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那里的人对你突然变了脸啊，就像这个拉班对雅各突然变了脸哈，拉班的儿子哈，雅各的小舅子对他也突然变了脸啊，也许是在公司里面，你兢兢业业工作很多年，突然有一天老板的态度变了。或者是同事在背后开始说你的坏话，也许是在某一个圈子或者某种关系里面，你一直在忍让，一直试图配合他们，但是有一天你发现呢，你越忍让，他们越得寸进尺。但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有一个概念哈，忍或者忍耐、忍让，几乎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美德哈。小的时候父母教导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家丑不可外扬哈，等等很多。那移民之后，可能因为身份呐、语言啊，或者资源的限制，我们也更容易在不公平的处境里面忍老板、忍同事、忍客户，啊，忍那些让我们不舒服的关系。但今天我们在开始之前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忍耐是出于敬虔的神，而什么时候我们的忍耐是被罪或者不义驯化了，但是我们还不自知？今天创世纪31章，我们就要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一章，雅各作为以色列12支派之父啊，雅各在拉班家里已经寄居了20年，他终于要起来逃离了哈。但这不只是一个受够了我就跑的故事，这其实是一场小型的出埃及记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出埃及记啊，是一场小型的出埃及记哈。雅各带着他的支。他的下面呢，把这个孩子全部逃亡，逃出这个被奴役、被压迫、被不义的对待的一个关系、一个处境当中。他们一家从拉班的手下逃离，预示着将来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会有一个更大的出埃及。啊，我们这个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而这一切呢，最终指向新约，耶稣基督这位更大的摩西，哈。他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出埃及记，就从雅各的出埃及啊，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出埃及啊，所以是带领我们从罪恶、从惧怕、从偶像的辖制当中得以释放，进入神的应许和同在当中。那我们今天的大纲呢，会从3个点来看哈，1到16节我们看雅各思乡了哈，他想回去了。那当然有3个原因啊，这个1、2、3节哈，每一节都给出了一个原因啊。这个拉班的儿子，然后这个雅各自己说哈，你们的父亲哈，拉班的脸色像我也不太一样了。最后第3节是关键哈，神对不对？神出来说你该回去了啊，所以这3个原因都很重要啊，都很重要。对，然后接下来他就带着一家准备跑了，对不对？啊，全家逃离，但是前面在跑，后面在追哈，这像不像出埃及啊？以色列人哈，跟着摩西开始跑出去。啊，这个刚开始罚了，说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啊，他们甚至还要到了金银财宝，对吧？拿着走了，就走着走着罚了，又带着官兵在后面又追过来了，啊，你其实我们看过稍微看过一些电影或者一些这种动作片，你就知道这种时候是很紧张的，真的是。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哈，反正像 我们之前有国内有位传道人哈，他真的是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2019年12月31号的晚上，啊，是通过国外的机票网站买的票，然后要逃亡出来，那真的是很惊险的，真的是，对，好，所以归途哈，他们全家逃离，但是拉班追，而且追上，但是在追上之前，上帝去找了拉班，说不准对雅各说好说。注意哦，在追上之前，神就先做了特别的事情，就像这个埃及法老，他们虽然追上了以色列人，但是神用那个云柱火柱，对不对，在中间把他们隔开，神的保护，在我们还不知道，甚至我们还没看到说已经追上了，他就已经在做工了。对，第三最后哈，追上了好，然后呢，彼此立约啊，立时为证说哈，你不要过这个界来害我，我也不过这个界去害你。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有些冲突、有些关系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和好，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基本的界限。对，我们有些关系、有些冲突，可能我们在地上的今生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和好如初，但是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最基本的金钱的界限，没有苦读，没有怨恨，没有去散播这个重伤啊，或者是去别人面前说他的坏话等等这些。对的。最后立时为证哈，当然，其实真正为证的其实是上帝。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创世纪的31章，让我们看到雅各他在那里整整被剥削、被打压、被恶待、被不义的对待了20年。他的舅舅拉班用谎言、用欺骗、用诡计、用各样的方式，甚至也不把他的2个女儿当做人来对待，来恶待他20年。但是神，你的时候到了，雅各的心里就想要起来，要回去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神，你也借着外面的环境和内在的对他的感动，甚至直接特别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告诉他应该离开了。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被扭曲的关系，一种伤害，甚至是虐待。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还是该继续的留在那样的关系当中。有的时候离开显得我们不忠不孝不义，好像是这个社会或者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我们华人文化，对我们也有很深的捆绑。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真理、从神的角度，甚至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关系，看待这些不义，看待这些罪，而且也帮助我们能够以合宜的、和平的、合理的方式，来离开那样的不义，进入到神你的应许当中，就是进入到你所赐下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进入到他的同在当中，也进入他到他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安慰、盼望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啊，思乡雅各起义回归迦南1到16节。那在这一大点，我们会看上帝如何用外在的压力来催促，也用内在的呼召，他对雅各说话来引导雅各，把雅各从想回家的这样一个念头，变成了该回家的一个顺服啊，从想回家的一个念头，变成了一个该回家的一个顺服。首先，我们来看雅各定义离开的3个原因。那经文一刚开始就给得很清楚哈，第一节说拉班的儿子哈，怎么对待哈？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且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荣耀。我们其实从下文是知道的，是借着神的才有这些这个牛羊哈，这个仆婢等等。但是注意，他的儿子们的认知是雅各是夺的，是抢的，是骗的，而且是靠着他们的父亲雅各才致富的。而且荣耀这个词，我们在和合本圣经有一个括号说，也可以翻译成财或者财富。拉班的儿子们看着雅各的羊群越来越多，心里是又酸又恨。那他们的逻辑和解读是，雅各的得就是他们的失，他们把雅各当成了一个夺取者，甚至是一个仇敌。就像我们在一种不义的系统或者不义的关系当中，当你有用的时候呢，那他们利用你；但是当你威胁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排挤，甚至是敌视你。那这是不义的关系或者不义的结构一种常态，或者说，当你顺着他们的意思来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他们很欢迎你啊，很祝福你，很这个高兴你。但是，一旦你 不按照他们的意思，甚至是对他们形成威胁的时候，而且是出于真理的缘故哦，那你就是他们的仇敌。所以前几年在网上有一句话，他说：“当一束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那这个光就有罪了，因为当光照在黑暗里，就显明了他们是黑暗的。众人都是黑暗的，就你是光，你是光明的，你是合神心意的，那你就有罪。那众人都会来排挤你，来打压你。”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拉班对雅各的态度呢，很明显也不再友善了哈。第二节，雅各又见，就是这个又字啊，他这个叙述是很明显哈，有这个排列的，一二三。第二节又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拉班向他变脸了。那个当初拥抱雅各哈，这个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哈，亲吻他的这个舅舅，现在板起了脸。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拉班的脸不与他同在了，不与雅各同在了。那个曾经笑脸相迎的脸，现在没有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职场或者是朋友圈里面，突然发现有一天画风突然变了，不要只当做人情的冷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神在提醒我们，是时候重新来考虑，重新来评估我们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结构，甚至我们生命的归属了。那第三最重要的原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啊，这个才是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原因啊。雅各离开不是因为受够了，也不是因为局势不好，而是因为神发话了。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来说，如果有一天神向你发话，神要带领你，你是否能够识别出来？很多时候，神的声音或者圣经说圣灵的声音，常常是微小的声音，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从这些喧嚣当中听出？那个是从圣灵而来的带领，这个就需要我们平时常常是一个与神同行，常常是一个读神话语的人。从我们基督徒的经验来说，很多时候神对我们的带领，常常是借着一个经文 push 到我们的 mind 的。你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我这有一句经文，而且很适合当下的某一个具体的处境，或者我最近一直在祷告的一个问题，神啊怎么办？怎么弄？不知道，等待，祷告祷告。突然有一天，一节经文或者是一个意念，而且注意这个意念是合乎圣经的哈，这个前提，它是合乎圣经的，这个非常关键，一定合乎圣经，圣灵的带领一定不会违背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的原则，这是非常基本的原则啊，这个也是我们去鉴别到底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邪灵来的，是从撒旦来的，又他有时候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对，所以简单说。是因为神发话了，神不止给了雅各一个方向，说要回去，而且给了他一个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很大的一个保证哦，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不义的结构或者关系的时候，不论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出于血气的报复，而是顺服或者回应上帝的带领。我们离开不义的结构或者关系，不论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血气的报复。而必须是回应或者顺服上帝的带领。当神呼召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同时也会应许与我们同在。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稍微分析了雅各定义离开的三个原因。那接下来第二个大点，雅各他如何来回顾、来回应那个解读过去那20年他跟拉班的关系？好，我们看4到13节。所以接下来雅各既然他看了他的。这个舅舅拉班，还有他的这个小舅子的这个对他态度，以及神的带领之后，他接下来把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叫到田野里面。为什么他把妻子叫到田野里面去呢？因为这是一场秘密家庭会议，他不想让拉班或者他的小舅子们知道。啊，雅各对他两个妻子说了一番话，那这番话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他强调神在拉班多次或者叫10次啊，当然10次是一个泛指，就是多次了哈。改他的公价期间，始终与他同在。啊，他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但我父的神向来与我同在。”这里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的信达雅哈，你对他一个对比啊，你们父亲的气色，我父亲的神，两个不同的父亲，然后你们父亲的脸色、气色和我的父亲的神，你看这个对比，高下立马就不一样了。对，其实。我们如果看原文或者是一些翻译哈，这个希伯来文其实很难翻。希伯来文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文言文，你知道吗？很难翻，它就是很简要， 但是最后不管是翻译成英文还是翻译成我们这个汉语话，其实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很难的其实。所以这个和合本圣经为什么到现在哈100多年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华人教会最普遍、最通用的圣经，确实在信达雅上做得非常的好。所以雅各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拉班的脸不与他同在了，但是他父亲神向来与他同在，他也用了一个同在的这个比较哈。第二，他把自己免于拉班的伤害归功于神。注意哦，前面他的小舅子是把他的致富归功于他们的父亲啊，雅各你夺的，然后你借着我们父亲。但是这里呢，雅各是归功归因于上帝。第七节，你们的父亲是欺哄我，十次改了我公家，然而神不容他害人。对，这是不是？很像后来在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的话：“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对不对？”大家应该记得哈，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真正越来越属神、越来越被神得着的人，他如何重新去看待他的苦难，他如何解读他的苦难，他从他的苦难里面看到。神许可恶人恶事发生在他生命中某个阶段，但是最终神恰恰是借着那些恶人恶事，使他成为今天的他，也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原来背的那个文言文，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个哈，你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意，争议其所不能，靠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透过那些训练，那些破碎再重建，最后完全，就像小孩子的免疫力也是通过生病来建立他的免疫力，使他将来可以抵抗更厉害的疾病或者是病毒细菌。对，对，这是基督徒的一种看待苦难一种很特别的观点。最基本的就是神许可，第二，神有他的美意，第三，神在掌管这一切，没有任何东西是在神的 control 之外的。神许可，神掌权，神必有他的美意。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美苦难观。对，所以当然他这里用了十次哈，是一个约束，表示很多次。拉班反复更改规则，反复剥削，反复更改雅各的工匠，这也是不义的结构或者关系的典型特点，让你永远处在一种不确定、不安全感当中，你只能依赖他，你只能靠他，好像离了他你要死。第三，他把自己取得牲畜的方式解释为是遵行神的使者的指示，啊，11到12节哈，这段很有意思。在前面创世纪30章的记载里面，摩西并没有告诉我们说雅各在公母羊交配的时候，他拨那个杆子哈，怎么到底用怎么样使这个有花瓣的或者是有点的怎么样归宿他没有讲。但是在31章雅各的回顾，他说是神的使者在梦中告诉他，所以他才那么做的，对。这也提醒我们说，神看到、神知道，而且神其实也一直在出手，在帮助雅各。即便我们在苦难、在不义、在扭曲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其实神对我们也有很多的护理、保守和看顾。弟兄姐妹，不简单。我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今天都能开车到这个地方，现在能坐在这里，啊，我想这个天气、这个路况大家都知道，稍微一个很小的意外。或者你的车出个很小的问题，你可能都不知道冲到什么地方去了。对，我们尤其在北美哈开车的，就是你知道车只要有，包括我们在 highway 上出一个小的问题，有可能一个撞或者怎么样，跟一个卡车跟一个 truck 怎么样，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回家再看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上帝的护理随时随地都在。有人说，自然就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神迹。比如太阳每天早上还是会升起的，对，自然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习以为常的神迹。其实是每一天这些大事小事，我们还能呼吸，都是神特别的恩典啊！因为我们动作、呼吸、存留都在乎神。啊，我见过那种因为意外高位截瘫都要戴呼吸机的，一辈子都要戴呼吸机的人，512地震者，他呼吸他没办法靠自己把那个气压进去吸进去，他也没办法靠自己把那个二氧化碳吐出，呼吸机，他一辈子要依靠的。对，好，所以雅各他这里的解释很有意思，他简单说他是遵守顺服神的使者的带领，对， 所以神看见，神知道他在被剥削当中，但神也出手帮助他。在不义的结构或者关系中，我们受的每一份苦，我们被剥削的每一份工钱，神都知道。那雅各说完之后，他两个的妻子的回应也很有意思哦。你不要忘记，在前面他两个妻子之间是我有我姐姐尊敬，对不对？而且我赢了，对不对？这是他妹妹说的话。但是在这里，这两姐妹的这个回应都非常的一致哦。这在他们彼此尊敬的关系里是很罕见的。他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做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而且他们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外人"，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指外国人，还不止陌生人，外国人。我们在我父亲的这个眼中就是个外国人。他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他的父亲压迫剥削他的丈夫的那个工价的时候，按照当时古代运动的那个，他们其实本来雅各是用7年的工价作为嫁妆，而这个嫁妆的一部分是要给到这个女儿的，是以防将来她的丈夫去世的时候，这个女儿她的生活还有她养孩子的费用。但是她的这个父亲这个拉班直接一分钱都没给她，所以她就简单，而且把她当做她们两姐妹当做交易
交
的
易
筹
的
码，
时候，
一个抵7年工资，另外一个再抵7年工资，但是工钱呢，没给的，全是她父亲拉班的手做。所以他女儿就说，根本就把我们当外人、外国人、陌生人啊！他们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成了外人，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啊！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竟然成为了寄居者，外国人连朋友都不算。我们有一些华人家庭哈，父母会用孝顺的名义行控制之实哈，用情绪勒索、道德绑架或者偏爱某一个孩子，或者是跟邻居比较，或者是用经济控制的方法，最后加一句："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但是注意哈，这不是爱弟兄姐妹，这是吞吃，这其实是在拆毁生命。所以拉结和利亚的结论是什么？他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注意哦，经文这么讲的，你看得到16节，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他们承认财富的来源是上帝，不是拉班，而且他们在这里也愿意跟随。神的方向不是继续留在他们父亲的家里面，他们的归属开始发生转换了。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对我们在职场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被用拉班式的不义的关系对待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一个不断被压迫、被改工价的环境或者关系里面，那经文鼓励我们做的一件事，首先是要识别这种不义的关系、这个扭曲的关系，并且命名它。简单说，我们要打仗，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你要知道你的仇敌是谁，然后写下事实，保存一些沟通的记录，找成熟的信徒或者长职一起来分辨，寻求合法而且合宜的解决方式，不要误用继续忍耐来替罪遮羞，罪就是罪，这个很重要。对，第二，对于在原生家庭当中受伤的一些弟兄姐妹，经文允许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受伤。而且，但是承认我们受伤，不是我们不孝或者不爱我们的家人哈。我们识别或者命名这个不义呢，也不是苦。我们当然可以尊荣父母或者爱我们的家人，但同时学习设立敬虔的界限。尊荣或者孝敬不等于任由其继续伤害我们。那应该是在去年前年，有一本书叫《Educated》，啊，中文翻译成"你当像鸟飞往岭山"啊，是一位叫这个 Tara。我放他的英文名哈，翻译一下我参考。Tara Westover 啊，他写的，他这个是一个什么人？他是1986年还是87年出生的一个女孩，她出生在这个爱他荷州的一个山区，非常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是哪个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异端里面，啊，摩门教，一个女孩 Tara 啊，Tara Westover 吧，对，她说了一句话哈。他到17岁之前没上过学的，17岁之前没上过一天学哈。他从小基本上在一个破烂的垃圾场里面长大，他爸爸用非常律法主义的方式控制他，控制他的妈妈，控制他的哥哥和几个兄弟姐妹，最后他逃出来，然后自学，然后最后这个成为了这个哈佛的一个博士。他是研究历史的，就是他写的这本书啊。他说："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依然选择离开他。"你可以每天想念一个人，但依然为他们不在你的生命中而感到庆幸。 You can love someone and still choose to say goodbye to them. You can miss a person every day and still be glad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in your life.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关系，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你爱他，但是你不喜欢他。我们华人应该很能体会这个。对，所以当然，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有看这本书哈，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超越了那个奥巴马总统的太太哈，这个 Michelle 这个奥巴马，他写了一本书叫《Becoming》哈，成为哈，因为她毕竟是一个黑人女孩嘛，成为一个第一夫人也很特别。但是后来在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年度推荐的书里面，这本书哈《Educated》成为了这个他推荐的这个第一名的书。对，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在一种扭曲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那但是注意哦，当人呼召人回归的时候，下一步不只是停留在心里想走，因为我们在离开的路上一定会有追赶和征战。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点，归途啊，全家逃离拉班的追赶。我们来看17到42节。那在这一节当中，我们会看到哈，归途有的时候像逃离哈，逃跑、逃亡，有误会，有追赶，有控告，但是神会在前面保护。也会在路上光照我们，可能自己生命中仍然夹带着的一些偶像或者是罪。首先，我们看17到21节哈，这个雅各偷跑，然后这个拉杰偷神像，然后这个拉班呢又在后面这个追哈。20节说，雅各趁着拉班去剪羊毛的时候，带着一家大小和所有的牛羊哈，偷偷的走了。而且注意这里这个偷字出现了8次，在创世纪31章中，偷这个字出现了8次。对，非常的密集哈。雅各偷了拉班的心，这是原文的直译。拉杰偷了他父亲的神像，然后这里说这个雅各偷偷的跑，后面还有很多哈。那为什么这个拉杰走的时候还要偷他父亲家里的神像或者叫家神呢？哈，那个叫 house god，我们英文翻译的很准确。house god 为什么？他如果简单说结论哈，两种可能，一种是认为在当时古代的近东里面哈，这个神像是能够带给他们保护、祝福和安全感的东西。对，其实在我以前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发现有些不同的家庭里面，他们有些他们特别的神像。对，比如说我小时候记得有些家里面放一个那个石头墩子，他们叫什么泰山石敢当，啊，是用来镇寨子的，啊，两个特别的石头，那个是很特别的两个神像。我们家是没有那些东西的，我也很少在别的家里看到，但是他们家就有，是南方人，很奇怪的。对，我想可能有些北方人家里可能有哈，但他们家就有啊，泰山石敢当，镇宅子的。对，每个家有每个家不同的这个神像。第二，也有可有解经家认为，他们当时拿的这个家神是代表他有权继承那个产业，因为前面他父亲把属于他和他孩子那个财产没给他嘛。对，这也是一种解读，但是具体呢，我们不知道，有两种可能。但是这给我们一个提醒：离开不义的环境的时候，不等于我们立刻就能离开旧的偶像或者是罪恶。你可以从拉班的家里出来，但你也可能把拉班家里的偶像带到了身上，那些我们依赖的旧有的那些安全感，或者是身份、金钱、他人的认可或者掌控。要离开其实并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这种彻底的决绝的离开。出埃及不只是换一个地址。出埃及不只是换一个地址，出埃及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和偶像。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最后出埃及？因为在埃及有太多的迦南各样的偶像和罪了，跟那样的人掺杂在其中，是很难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圣洁的上帝的圣洁子。对，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旧约，旧约其实有个很核心的主题就是离开、出来，但是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不是，他说你们要去了，你们要进去，你们要回去，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跟你们的那些人要出来回去。但是注意哦，回去的前提是首先要出来认识基督，跟随基督，对不对？是还是要先出来，再回去。如果你都没有出来，你就直接回去的话，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先出来。OK，所以离出埃及不只是换一个地址，出埃及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和偶像。对，所以简单说，我们首先要出埃及，然后呢，还要回埃及，还要回埃及去服侍他。对，所以追赶哈，我们继续看追赶。拉班追了7天哈，22到30节。3天之后，拉班发现雅各跑了，于是就带着亲族就开始在后面再追。 追了7天，在基内山追上了。追上之后，拉班就开始控诉哈。你看这个拉班，他的各样的这个控诉，对，他说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呢？又不容我与外孙和这个女儿亲嘴呢？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说起来好像很委屈哦，似乎很委屈，看到没有？对，但是我们要问，如果雅各真的告诉拉班说他要走，而且带着那些牲畜，带着他的妻子孩子走，拉班会欢欢喜喜的送他走吗？根据过去20年的记录，答案很明显是 no。而且第24节、第29节两次都提到。神警告拉班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话都不准说，不准说好话，也不要说坏话，来影响或者欺骗或者操纵或者来恐吓雅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先行的保护。我们得自由，最终不是靠我们更硬气，或者我们更能够讲道理，或者是更能说会道，而是上帝在仇敌面前提前就已经划定界限，提前就已经设立了疆域。那接下来，其实拉班跟雅各之间有2轮精彩的对话啊。第一轮对话，拉班控诉，然后雅各回应。拉班说：“你跑什么跑？你跑就算了，为什么偷我家里的神像？”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难体会，就是对拉班来说，那个神像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他并不相信耶和华神，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家里的神像给他带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女儿要偷这个神像。对，雅各说：“我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这里夺走。”至于神像谁偷的谁死，因为雅各不知道拉姐偷了。那接下来第二轮，那就让拉班去收，但是一无所获。然后雅各就开始非常愤怒的来控诉他，非常愤怒的来控诉他，把他20年所有压在心里的痛苦都爆发出来了哈。在这个36到42节他说我在你家里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众的公羊我也没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我自己。垫上了，赔上了，无论白日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等等讲了很多，然后你十次改我公家。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这是雅各的这个。如果我真的跟你说让我走的话，最多最多你让我一个人空手回去。这个。后面他加了一句：“但是神看见了我的苦情和我的恼怒，就在昨夜责备你。”神看见了哈，这个词其实在创世纪经常出现，或者神听见，神看见了，神听见，或者哦，原来你也是看顾人的神。从下讲啊，在这个逃亡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直好几次了。对，所以这番话是雅各寄居拉班家里来，他的信仰的告白啊，他的心声可以说，第一，在这20年里面，雅各彻底的认识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对这个世界不再心存幻想，他看清了他舅舅拉班的真面目。第二，在这20年里面，雅各也切身的体会了人性的冷暖、诡诈和罪的可怕，啊，说他舅舅哈10次改公家，反复的欺骗。啊，第三，在这20年里面，雅各又真实的经历了神的同在，他承认他的一切所有的，如今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保守。对，当然在32章第10节，他说这一切其实都是他一点不配得的。对，第四，雅各也因此领悟到，这20年一切的苦情和劳碌都在神的护理、神的看顾之下，也在神的许可之下。那我们当然都知道。其实神就是要借着这20年，要让雅各从之前那个撒谎的、诡诈的、欺骗的这个雅各，变成一个悔改的、谦卑的、承认靠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雅各。当然，我们后面的创世纪，他32、33章，他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还有很多他的生命的改变，尤其是到他后面跟神的使者摔跤，我们后面会看。所以简单说，他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下，都是神许可的。神看见了，神也责备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苦难，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苦难不会白白受。神用拉班家里的20年，把雅各从一个靠自己来抓取的人，转化、熬炼成一个承认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人。 这是神用了20年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和应用呢？第一，当我们设立界限，离开不义的关系或者环境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预备接受仇敌的追赶，他不会轻易，这个叫什么，放你走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什么？控制你20年了呀，那这个很好用啊，对不对？你想那么轻易离开，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有经验，当我们犯某一个罪，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有一天突然你。神光照你，你也愿意悔改，你也忧伤痛悔，说主啊，我向你认罪，我从此以后不再犯。然后你说好，我想从此与这个罪隔绝啊，致死，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会不停的来搞你的，对不对？他会不停的来找你的，对不对？他会不停在你心里挠痒痒的，对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对。所以那当然，拉班式的追赶在我们今天可能是对方会造谣抹黑你，会说你忘恩负义，或者说你不属灵，或者是拉人跟他站队，或者是情绪勒索、道德绑架等等，都有可能。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的是，不是说这些不会发生，而是说发生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神能够约束对方的手和口。啊，因为前面神在前一天晚上去跟拉班说了，让他不要说好说歹。那第二呢，在我们逃离的路上，我们也要准备对付自己生命当中的偶像和罪。在不义的关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要明显是对方的罪、对方的问题。但是，我们起初面对罪和不义的时候，我们在刚开始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没有 say no，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屈服于罪之下、屈服于黑暗的权势之下，甚至某个意义而言，与他共谋了。啊，所以拉姐她偷神像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离开一个不义的环境或者关系，但我们也可能被安全感呐、啊、面子啊、比较啊、人的认可或者害怕冲突等等这些东西奴役。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弟兄姐妹，你真正依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在离开这样的不义的关系或者结构，我们还带在路上可能的神像或者罪是什么？那当然，我们要逃离罪，我们要出埃及，不可能一直打仗啊。神也会赐下一个阶段性的休息、止战或者是休战，哈，不是因为人变好了，而是因为上帝他设立这个界限，约束罪和罪人的破坏力。所以，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三个大点，立约，哈，二人起誓，以实为证。那我们在这一段会来看神如何使这个原本敌对的关系被约束，而且这个立约的关键其实不是这个石堆，是神最终。来在其中做见证，是神保护他们不彼此过界去伤害对方，而且他让他的百姓，让雅各，甚至让他的救赎的这条线还可以继续往前面走，直到走到他的应许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拉班哈，拉班说了很漂亮的话，你注意拉班的回应，他说的很漂亮。我们看43节、44节哈，他的面子话以及他的退让，面对雅各句句属实、无懈可击的反击，拉班只能软下来哈，因为前一夜神也警告他。但是他还是撑着面子说了几句话。第一，四个我的，这个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是我的羊群，凡你眼前的，凡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你注意拉班，都是我的，全是我的，没有一个是你的啊。这四次重复的这个我的，这是他在挣扎着要保住他最后的面子，但是他也无计可施哈。但是他又显得很大度地说：“我今日能向我的女儿和他们所生的孩子做什么呢？来吧，我们立约。”注意前面他的两个女儿说的哈，他们的父亲把属于他们和他们孩子的那些财产都夺去了。但是今天他显得好像他很爱他的这个家人，很爱他的女儿或者是他的孙子一样。你发现没有这些人的诡诈哈？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不义之人，他被神限制或者他的罪被曝光之后呢，他就有可能开始退让了。其实拉班并不是变好了，而是被神难住了哈。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哈，有的时候你的生命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一些事，在一段时间之内，你发现没有人能治得住他，就他狂妄、他自大、他这个骄傲以及他的恶行，已经没办法被人来控制了，甚至他自己都已经踩不住刹车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反正我是遇到过的。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常常最后的就是上帝出手，而且一旦上帝出手的话，就是相当的重和相当的痛的。 对，我不知道大家都经历没经历过没？我希望你们不要也经历过，但是我是经历过的，那个是很可怕的，你在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最终神出手都是相当的痛，相当的这个重的。所以神有的时候也会拦阻啊，前面他可能任凭他许可，但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神又会出手。就像我们这一周读经哈，这个出埃及的十灾啊，前面整个1到9灾，上帝都不伤你，都不害你，对不对？就是各种只是关乎外在的，到时候到最后第10灾的时候，击杀长子及牲畜当中的头生，上帝一直给他们时间，一直警告，但是他们一直不悔改，或者是虚假的悔改，结果摩西跟亚伦一离开，他马上又反复了。对，好，所以他们在后面在45到50节，我们看他们立了一个石堆啊，那雅各立了一块石头做柱子，又吩咐众人啊，用石头堆做堆。拉班跟雅各，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跟这个石头命名。亚兰语是伊加尔萨哈杜拿哈杜他，希伯来语是加雷德，意思都是做见证的石堆。那另外一个名字叫米斯巴，啊，米斯巴，意思是守望。拉班说：“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外娶妻，虽没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弟兄姐妹，其实关键不是这个石堆。啊，关键是上帝在其中做见证，石头不会说话，但是神看见一切。人可以暗中撕毁这个约定，但是神会鉴察一切。这提醒我们在处理冲突或者约定的时候，不要把最后的胜负压在谁能讲赢上面。我们要把自己交给那位在暗中查看一切的神，那位做见证、那位是判断的神。当然，我们也要在可行的范围之内。要用清晰的规则或者黑字白字的书面的文字哈，或者是在场的见证人来处理哈，避免这种暗中的毁约或者单方面的这个撕毁约定。对，当这个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的时候，而且在山上献祭哈，他这里用了这个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然后吃饭啊，第二天清早起来与外孙女和女儿亲嘴之后，拉班给了他们祝福就走了哈。注意这里的。拉班这里跟雅各他们离开，你觉得他们是完全和好了吗？他们的关系有完全和好吗？很明显不是，没有完全和好，其实是各走各路，而且互不侵犯。立个石头，你不要过界来干扰我，我也不过界来干扰你啊！不是完全和好，而是各走各路。而且这个很明显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即便在神的带领之下，神也没有要求说，哎，这个雅各你要跟你这个舅舅和拉班关系不好，或者拉班你必须要怎么样，没有。他跟拉班说的就是你不可说好说歹。我们按照正常，包括我们去年退休会，现在应该叫前年了哈，学的这个，我们正常应该是要有合理的道歉，对不对？而且我们要这个彼此这个和好，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一起来解决一个实施一个可行的方案。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和平不是彼此的拥抱冰释前嫌，而是上帝赐下一定的界限和空间，互不侵犯，各守本分。各自活在神的面前，最终我们将来向神交账。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各自活在神的面前，最终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向神交账。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道理或者是怎么样，都说不清的，打官司都扯不清的一些东西，因为还不是外在，真的是人里面那种罪或者败坏。但是这里有几个细节哈，他用了以撒所敬畏的神这个称呼，在53节。雅各其实他用了这个称呼，原文可以翻译成以撒的恐惧啊，the fear of Isaac，这是雅各对神的一个很独特的认清。他认为神是那位使压迫者恐惧，却又保护受压迫者的神。那拉班应该惧怕这位神，因为神在昨夜就已经警告他了。然后呢，他们献祭和吃饭。54节，雅各在山上献祭，然后请众人吃饭，这是立约的仪式。献祭是把约带到神的面前来。而吃饭呢，是双方一同承认这个约的效力。据说在今天，在阿拉伯国家，即便他们做商业的那个，签了合同之后，都还是要一起吃饭，这个合同才算有效。啊，据说我这是网上看到的那个，就是它还是有类似于古代近东的这种。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签字画押，这个就生效。但是在当时还是有很强的一种啊，就像在我们华人世界，比如说早期有些这个港台的这个商人去大陆做生意哈，大家谈合同怎么谈下来的？从来都不是签合同签的。就是在饭桌酒局上，对不对？就说好了，对不对？就定了，是不是啊？那今天可能有些福建人甚至温州人彼此之间做生意，说要有什么合作，常常也是这样，对不对？ 不是我们今天好像法律层上说，我们签合同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东西，这个文化其实对我们这些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对，所以献祭吃饭之后呢，那虽然拉班并没有真心的悔改，但是这个约仍然是有效的，因为真正的见证人和执行者是上帝，不是拉班。最后亲嘴祝福分开哈，拉班其实到最后都没有真诚的认错、道歉，没有的，对不对？没有。即便到这里，拉班都没有真诚的认错和道歉。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可能在这种扭曲的关系或者伤害当中，一直在等曾经伤害我们的那一方一句真诚的道歉或者认错，但可能你一辈子都等不来。那你怎么过？你还要不要继续往下过？还是你就永远活在那个牢笼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事情是上帝带领拉班和雅各之间。把这个立下约定，然后互不侵犯，各守本分的，上帝也没那样去要求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哈，我们尤其有在教会，我们说啊，基督徒，你如果跟谁有冲突啊，你一定要和好，然后彼此要拥抱，要和好如初。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这个在我前面提的那本书哈，《Educated》里面，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两句，有些人你可能。很爱他，甚至很思念他，但是你很庆幸，就不需要每天起来就见到他。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行的和平，是一个 practical 的一个 peace 哈，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在今生就完全和好，但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可以达成一种不再互相伤害的边界和界限。我们可以不做朋友，但是我们也不要成为仇人，这已经足够让神的百姓继续往前走了。拉班回亚兰去了，雅各继续往迦南。整整20年的纠结、痛苦、伤害，在这一刻告一段落。半夜了，你要不要翻译？这不是因为人变好了，拉班并没有变好，没有道歉，没有认错，也没有任何的赔偿，那反而还讲了很多话，我的，讲得很冠冕堂皇。对哟，其实恶人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恶人就是这样。最后你都被他占完了，你就是个坏人，你就是小人。你知道吗？所以不是因为人变好了，是因为神划下了界限，使他的应许，包括他的救赎计划，可以继续往前的推进。那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第一，我们前面说了，不是每一段被伤害的关系都能立刻和好如初的，但是我们可以先求神赐下可行的基本的和平。有些家人之间的伤痛太深了，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其乐融融；有些职场的恩怨太复杂了，不可能握一下手就一笑泯恩仇。雅各和拉班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到最后，我们说拉班没有道歉，也没有承认自己对雅各20年的剥削和这个压榨，但是神赐下一个停战的协议，历时，然后互不侵犯，互不越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正在或者曾经处在一段破碎的关系中，不管是原生家庭，或者前任的老板，或者是曾经伤害甚至背叛过你的人，我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假装没事，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承认，这段关系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我可能还没办法完全的饶恕对方，但是我可以求神来保守我们，彼此互不越界，互不干涉，各自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将来神是公义的主，他会来审判，而且他没有偏心。而且呢，我们也求神赐下一个金钱的边界或者底线，不要再互相伤害，不要再情绪勒索，不要再去暗中的诽谤或者是去传舌，啊，必要的时候，注意哈，必要的时候分开，各走各路，反而是医治的开始。必要的时候分开，各走各路，反而是医治的开始，是合神心意的提点。啊，我前段时间看一个 YouTuber 哈，他说遇到路怒症的人你怎么办？开车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哈。哇，在那儿就是要跟你杠上了，这个他说他提出一个原则叫幸福者退让，谁幸福谁退让。啊，如果我们幸福，我们就退让，我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你不需要去跟他争。如果真的追到最后，可能车甚至人然后保险出很多问题哦。他提出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提出一个叫做信心者退让啊，谁有信心啊，神更相信神的应许，神退让。其实，在我们这种关系当中也是这样，不管夫妻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不是说有理的或者没理的退让，是谁那个时候的 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神的信心更大。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谁更多来推导？对，第二，我们要把终极的见证和判断最后交给神，不是非得要来讲赢。拉班到最后都在说，都是我的，我的，我的。他还想保全面子，他还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是雅各没有跟他纠缠，雅各没说什么。雅各就说：“来，我们立誓为证吧。为什么？因为雅各知道最终不是听拉班的嘴巴说的，最终施行判断的不是人的嘴，而是神的手。弟兄姐，不是人的嘴，而是神的手。当我们面对控告或者误解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赢得每一场的辩论。”你要做的是在可行的范围之内，我们前面说过的哈，用清晰的沟通、合理的规则、有见证人的方式处理一些事情，把结果交给神。神在罗马书12章19节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在你，也不在他，深渊在神，神必报应。”这不是消极的放弃，这是积极的信靠。则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积极的信靠。当然，十堆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人的承诺，而在于神的鉴察。拉班这种人，他可能今天答应，明天就可能反悔，但是神不会的。神是在你我中间做见证的神。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哈，创世纪31章的经文，正如我们前面引言说到的，我们放在更大的救赎历史的这个大图画中来看哈。创世纪31章是个小型的出埃及记，12支派之父雅各，他们一家在外邦人的地方寄居了20年，被剥削、被压榨、被奴役，最后是神关键，神呼召他们起来离开，踏上回归应许之地的旅程。神也用梦警告追赶者拉班，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而且设立界限，使仇敌不能继续的伤害他们。这就像后来几百年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一个更大的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30年，受尽了苦待。正如雅各所说的，各种的苦情、各种劳碌等等，神看见了，神纪念，神也降下石灾，分开红海，然后在旷野与他们同在。后来法老也带兵追上了，但是神用云柱火柱隔开哈，甚至到最后他们继续追的时候，上帝还用红海的海水淹死了许多的埃及人。那这一切呢，最终都指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位更大的摩西，他带领我们经历一个全新的出埃及记啊，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啊，所以我们也曾经在一个不义的结构里面为奴，不是在拉班家里，不是在埃及里，而是在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我们被罪辖制，我们明知不对还是去做，我们被惧怕捆绑，怕人的脸色多过惧怕神，我们被控告压垮。撒旦日夜在神面前想控告我们，甚至有时候也想在我们的心里来控告我们。我们又被偶像或者罪奴役，离不开那些虚假的安全等等。但是主基督来了，他不是远远的站着，但在远处呼召我们自己出来。他是道成肉身，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进入我们被奴役的处境当中。他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他也担当我们的罪和羞耻。他还被剥光了衣服，挂在木头上，承担我们该承受的羞辱和刑罚。而他在十字架上呢，是胜过了那个控告者撒旦。哥罗西书2章15节说，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撒旦也好，罪也好，偶像也好，对我们的控告、压迫、奴役等等，因着基督的宝血，再也不能够成立了。他也从死里复活，打开了通往应许的那条路。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他还说：“我必常与你们同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真正的出埃及记。今天神呼召你离开的，可能是一段不义的关系，也可能是一个被压榨的环境，也可能是你里面的一个罪或者偶像。我们里面对罪的妥协、对人的惧怕、对偶像的依赖、对面子的执着等等，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走不出来的。但是靠着基督那位更伟大的摩西，我们应该起来了，我们应该醒过来了，我们应该出发了。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他也应许哈，必借着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的罪、我们的偶像需要像在红海当中被淹死，而我们新的生命呢，又需要穿过红海，进入到应许地当中。 对，最后问大家三个问题，也是鼓励大家来醒察和祷告。第一，你生命当中的拉班是谁，或者是什么？那个辖制你、压榨你、让你惧怕的人，或者环境，或者系统是什么，或者关系？神今天是否呼召你跨出下一步？可能是要识别、命名那个罪、那个不义、那个偶像、那个关系，设立界限，寻求帮助，或者是起来离开。第二，你带在路上的神像或者偶像或者罪是什么？即使你离开那个环境，你心里可能仍然抓着不放那个罪或者偶像，是身份吗？金钱吗？人的认可吗？还是掌控感吗？你愿意把它致死，把它交给主吗？第三，你是否相信那位更大的摩西，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的同在是真实的，他的应许也是可靠的。你愿意跟从他，从罪和惧怕的奴役中出来，进入神儿女的自由和应许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31章，借着12支派之父雅各，他如何一个小心的出埃及记。来光照我们，既让我们看到后来在出埃及记，摩西你所呼召的仆人以色列的那位救主，带领他们出埃及，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摩西，更大的全新的出埃及记。而这样的一个出埃及记，在今天，在2000年后的今天，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都还在发生。我们需要不断的醒过来，我们需要不断的起来。我们需要领受从圣灵而来的呼召，识别罪、不义、偶像，从那样的扭曲的关系或者系统当中出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从黑暗的国度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愿意，但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圣灵借着我们今天的讲道，帮助我们。识别不易，帮助我们起来离开，也帮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个人、各家、末后时代的教会那美好的应许和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